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跟麦总要了这一本免费的书，就是这一本耶稣所传的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这本书大概是30年前写的，最近麦总才把它翻译成中文。虽然这本书是30年前写的，但是书中所描述今天基督徒的现象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的准确。这本书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一年只读一本属灵书籍的话，我请你考虑选择这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 John MacArthur 是洛杉矶 Grace Community Church 的主任牧师，他们的教会很大，他们大概有几万人的会众，所以差不多每隔一个月他们就有一个受浸聚会。 John MacArthur 在他的书上写着，他每一次去参加受浸聚会听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总会发现有一两个人是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受浸。意思是说，这些人他第一次受浸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在洛杉矶还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叫做马鞍山教会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的主任牧师非常的有名，就是写了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的这位作者 Rick Warren。 他们的教会很大，也有好几万人。大约是在两年前，我到 Saddleback Church 去参加一个他们三天的训练，中间我抽了一点空到他们的校园里面走了一下。他们的校园非常的大，我估计可能比 Dianza College 还要大。 Rick Warren 牧师说，他建立 Saddleback Church 的主要原因是的为着那些 unchurched people。 那什么叫做 unchurched people 呢？Unchurched people 有一大部分是没有经过福音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是信了主可是他们再也不去教会了。那为什么信徒信了主以后他又不去教会了呢？为什么神的儿女当中有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呢？也许今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来思想这样子的问题。在我们思想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神的话语，请我们读慢一点，把它读清楚了，我们一边读一边思想。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十一节，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们请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念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我们一起来，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我们一头低头。 一起低头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召集在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语。主，当我们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你按照我们的信心的大小，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当看的。主，我们求你为我们解开圣经上我们看不懂的。主，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读懂之后，主，我们可以活得出来，我们能够遵行你的道。主耶稣，我们短短的一点时间，我们实在是愿意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来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还记得去年冬令会的时候，王志军牧师有一个信息，他一直不断地在重复，他至少重复了五次。也许我可以来考一下弟兄姊妹们，20分填充题。王志军牧师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很好，10分20分。王志军牧师一直在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十字架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我们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根基，我们在上面所建造的都是违章建筑，有一天都要垮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信徒都只知道这个全备福音的四分之一。就拿像我们教会这样子一个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来看，我们非常注重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讲究认罪悔改才是信耶稣，我们讲究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可是我们很少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少到一个地步，除了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唱一下我知道主活着之外，我们平常非常少提到这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靠什么来过每天的日子呢？当我们的基督徒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抵抗世界上的诱惑。我们的生活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别人把办公室的东西搬回家给孩子做功课，我们也一样把办公室的东西搬回家。别人在办公室里面争 project 玩 politics， 我们也一样争 project 玩 politics。别人的孩子琴棋书画18般武艺都要学，我们的孩子也学别人的孩子一样什么都要会。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是一致的，我们的生活活着好像主耶稣从来没有复活一样。另外还有一类的基督徒，这一类的基督徒可能在灵恩一点的教会比较多，有些的基督徒他信主是因为他们生了重病，他们的身体得到了医治，或者是因为家暴婚姻破裂，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安慰，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常常宣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常常向撒旦挑战，但是他们的生活好像主耶稣从来没有死过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认罪悔改的过程， 他们罪对于罪一点都不敏感。我有认识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常常抓着人家要帮人家按手祷告，说他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可是他的生活一点都不检点，完全没有见证。保罗在第六章第三节里面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保罗在这里说，在第五章他说过了，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了吗？很显然，第一世纪的罗马教会有很多人不知道。我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信徒我们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对洗礼有一个很大的误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他们把洗礼看成是一个洁净的圣礼，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一样，大祭司在献完牛羊之后会用牛膝草沾着牛羊的血，然后点洒在会众的身上，因为这些牛羊的血，所以会众就洁净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是观礼过我大学的同学在天主教里面的洗礼，你看见神父拿了 Holy Water， 就是那个圣水，他就洒在这些要受洗的人的身上，然后每一个人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像我的同学他叫彼得，然后还有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她叫玛利亚。你知道12个使徒里面好叫好听的名字不多，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彼得，有很多的约翰，就是没有叫犹大的。不是的，弟兄姊妹，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受洗不是洁净的圣礼，受洗也不是一个宣告或者是见证。我知道在每一次受洗的时候，我们总会这样子说，今天有好几位新生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要在这里受浸，他们要在世人的面前宣告，他要在撒旦的面前做见证。见证也好，宣告也好，都不是受浸的主要目的，这些都没有错。其实洗礼是一个葬礼，每一次洗礼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旧人给埋了。洗礼也不是一个追思礼拜，这个活该被埋的旧人叫做富会台，他无恶不作，他里面毫无良善，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样子的坏蛋我们早就该挖个坑把他给埋了，没有什么好追思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会堂的传统，每一次受浸的时候，长老总要问三个问题，那我想我不考你们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第二个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吗？第三个问题，你愿意追随耶稣基督，以他为你永远的救主吗？我觉得我们应该问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死了吗？既然洗礼是个葬礼，你总要把人家问清楚了，如果人家还没有死，你就把人家给埋了，那不是叫做活埋吗？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子被活埋的。在第4世纪的时候，把基督教变成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受浸，他整个身体都已经浸到水里面去了，但是他把他的右手给举得高高的，他说，我这只手是留着将来要报仇用的。他并没有死。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周遭有很多人 他说他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的生活一点都没有见证。你看到的时候，你真的是巴不得当他受浸的时候，他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是传道把他给按在水里面按久一点，让他给死透一点。当我们一个旧人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姊妹，她在信主之前她是一个女强人，她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单位的主管，管了很多人。她在家里面也是个女强人，她的先生根本就斗不过她。后来这个女强人遇见了耶稣，她信了主。三个月以后，她的先生找到教会来了，她的先生在教会里面大声嚷嚷，你们教会到底把我老婆弄成什么样子了？这时候长老就很紧张了，就出来接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请他坐下来喝个茶，慢慢的说，慢慢的说。这个女强人的先生说，你们知道我太太从前是个女强人，在教会，在公司里面管很多人，在公司里面非常的能干，但是在家里也很强悍。所以每一次我在家里跟他吵架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只母鸡一样，全身的翅膀都张开来了，他准备跟你战斗个你死我活。可是自从来你们教会以后，我每一次跟他吵架，他都好像一只死的鸡一样，你怎么戳他他都不动。我已经连续戳他戳他三个月了，他一点都不动，都像一个死鸡一样。所以我要来你们教会研究一下，你们教会到底是什么大的能耐，能把我老婆收拾得这么好。弟兄姊妹们，刚刚我们念过的第七节，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他对罪是没有反应的，你怎么戳他他都不会有反应，外面有再大的诱惑他也不会有反应，因为他已经死了嘛。你不要以为那些个性比较强、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他的老我比较强，他的自我比较大，不见得的。那些外表看起来很温柔的姊妹，说不定他的老我非常的强，他每一天一天到晚都在受伤，只是他的泪水往肚子里面吞，不表现出来而已。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里面说到，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我们之所以是罪人，乃是因为我们从一个犯罪的始祖亚当而生的。如果是从亚当生的，他就一定会犯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样子的律。奥古斯丁能告诉我们，亚当在堕落之前，他有犯罪的能力，他也有不犯罪的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他选择了犯罪。在我们这些亚当犯罪之后而生的人，我们却一点都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生下来就是会犯罪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这个旧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只有一种救法，就是把他钉死。把我们的旧人钉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了我们这个旧人，有时候我们还蛮喜欢我们这个旧人。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给他擦点粉，晚上睡觉之前给他弄点 lotion。我们愿意把这个旧人给钉死，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旧人是如何的败坏，是如何的没有救药，是该死的，除了死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我还记得 在我从前的教会有一个小女生叫做 Valerie， 我记得她那时候大概只有4岁，她讲话还不太灵光。她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小男孩，有一天这个小男孩来到教会，可能是他的母亲给他的几颗糖。中午吃饭的时间，我就亲眼看见这个不到四岁的小女孩，她说话还不太灵光，她三言两语就把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糖都骗到手上了。这 Valerie 的父母是非常敬虔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服侍，我相信他们在家里一定不会教育这个孩子要怎么样去骗人家的糖。但是这个小小的罪人，他还没有上学，他生下来他就知道怎么样去骗人家的糖。只要是从亚当生的，他就一定会犯罪。圣经上面的话是可信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肉体中没有良善。不要以为你一定要姓陈或者姓吴你才会贪污，今天明天你当了总统夫人，你的吃相可能比他还更难看。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很有信心的，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从亚当而生的就一定会犯罪。也许我们会受了一点教育，也许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增长了一些的智慧，也许我们的自制的能力稍微好一点，也许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包装的好一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从亚当来的救人是会犯罪的，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如果我们没有钉死这个罪人，我们就没有新人；如果我们没有和基督一同死，我们也就没有同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在救人的这个根基上面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和谐，都是违章建筑，都是建立在错误的根基上面，都是不能带到天上的。我知道前一阵子很流行读这个心灵鸡汤之类的小品，就是所谓的 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 你可能也常常收到一些电子的邮件，你的朋友会寄给你一些的心灵的小品，这些东西读一读可以，但是不要太认真的，因为这些心灵的鸡汤里面可能是有毒的。这些心灵的小品、心灵的鸡汤常常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这些的心灵的鸡汤、人生的小品常常在教导的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哲学，或者是一种每天爱人家一点点自己就更可爱一点点的哲学。你知道吗？那些拿枪把同事同学干掉的人，他们何尝不是这样子想，我每天的退让一点点海阔天空，他今天退一点明天退一点，他退多了他就发现全世界都亏欠了他，他受不了了，他就拿枪把同事同学给干掉了。那一些在提倡你每天爱别人一点点自己也更可爱一点点的哲学，他一边在爱的时候他一边在记账，他说我告诉你哦，我爱你120分哦，我收到的只有10分，到150分的时候我就要报了，如果我还没有收到相当的回报的话，你给我小心，我给你好看。从亚当来的救人是自私的，是没有爱的，他一边爱一边在算账。像这样子亚当来的救人只有一种治法，就是把他给钉死，这是唯一的救法。我们把救人钉死之后，神就给我们一个从基督来的生命， 基督是爱的源头，他是温柔的源头，他是谦卑的来源。神的救法很特别，他不是说，哎，你缺一点的忍耐，我就给你一点忍耐，你缺一点的温柔，我就给你一点温柔，也不是说，哎，你缺圣灵的果子，缺哪一个，我就给你哪一个。神的救法就是把我们从亚当来的这个人给钉死，然后我们才能够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一个新人。当亚当来的救人遗传了所有亚当的罪性，从耶稣基督来的新人也遗传了耶稣基督所有的温柔、所有的良善、所有的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这个救人一定要死。那你会问，我们这个救人要怎么死呢？我们这个救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呢？是不是我们每天要很努力，我们要很努力的把我们的救人给钉死呢？这个就是神救恩奇妙的地方，神救恩伟大的地方。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备的救恩，他也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那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尼托生弟兄在他《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里面说到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他说他有很多年的时间，他读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他读不懂，他非常的困惑。他说，我很想看自己是死的，但是我怎么看自己都是活的。平常没事还好，当引诱一来的时候，我就又活了过来。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困惑，他也常常为了这件事情祷告。有一天早晨，当他在晨更的时候，神开启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了一件事实。他高兴的就跑到楼下去，看到那个正在做馒头的弟兄，一把就把他抱起来，说，我死了，我死了，我已经死了。那个弟兄还以为他读圣经读太多，脑筋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救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呢？他是怎么死的呢？尼托生弟兄告诉我们，在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格格他，当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也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当他的身体裂开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裂开了。当他的血流出的时候，我们的血也流出了。当他被埋葬的时候，我们也在那个洞里被埋葬了。当他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一同与他复活了。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再死一次，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死了。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死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自己是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在刚刚读的第五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翻译成联合的这个字，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希腊字。保罗可以选择很多的希腊字来描写联合，但是保罗用了一个第一世纪一个农业的特别的用语来描写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他用了这个字，就是接枝。农夫把树干给切开了， 把另外一个枝子剪下来插在这个树干上面，然后把它包裹起来。主耶稣就是这个树干，他的身体裂开，血流出，我们就从我们的旧人被剪下来，然后插在主耶稣这个树干上面。从此以后，我们就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从这个树干吸收了他的滋润。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这个旧人剪下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死的，当我们又接在这个新的干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新生命，我们又活了过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常常觉得以色列历史上那些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倒闭旷野的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世代，他们常常思念过去，他们在埃及在肉锅边吃黄鱼韭菜大蒜的滋味，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回头了，他们又没有足够的信心进到迦南美地，神所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有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可怜的世代，我们还常常在想世界上的事，但是我们又不能进入到神一切的丰富里面。在约书亚记第三章那里记载，到了第40年，当上一代的人全部都倒闭旷野之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约书亚起来，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会众进入迦南。约书亚要约柜走在会众的前面领路。约书亚说，我要使你们知道你们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一个没有信心的一代，那些的旧人他都一定要倒闭旷野，那新生的一代他才能够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地方。那个旧人，那个旧的世代是不能进入神的丰盛的，他一定要倒闭在旷野。当新生的一代，这些年轻扛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掌踏在约旦河中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立时分开，以色列人的会众就走干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图画，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备的救恩，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一定要领我们过约旦河，领我们要走那个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我们的旧人一定要死。弟兄姊妹们，你死了吗？你的旧人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吗？你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有讲到，因为你们死了，你们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 完备的救恩。主，我们只要靠着信心我们来领受就可以。主，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活。主耶稣，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你也一同死了，我们与你一同复活。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叫我们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还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是看见那个属天的盼望。主啊，你叫我们行走有力。主啊，叫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踪。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